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咱们昨天说到了，大臣们苦苦的劝说这刘恒啊，还是不愿意当皇帝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说。大臣们一个个就跪在地上了，恳求刘恒当皇帝。刘恒被大臣们那么包围起来，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对群臣几次谦让，大家呢还是要把皇位交给他。这个时候丞相陈平有点急了，他觉得呀，甭管是一个国家、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家庭，必须有人当主管，群龙无首那是不行的，将来天下会大乱。于是他就对刘恒说，
大王，大家商量这件事绝不是一时的兴起，也不是为了谁的利益，而是从大汉朝出发的，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，从老百姓的生活安定着想，更是从天下稳定来考虑的。
刘恒还是多次的谦让，但是大臣们他们坚决要求，一致拥戴，最后呢他还是勉强的答应了下来。他非常感动的说，既然大家都认为没有比寡人再合适的人选，那恭敬不如从命，寡人也不想拒绝大家的心意了，那我就做个天子吧。在大臣的拥戴之下，刘恒当上了汉朝的天子，被称为孝文帝。却说丞相陈平，刘邦临去世前曾对吕后说过，陈平机智有余，精明能干，但是没有能力独当一面。刘邦去世之前，因为卢绾反叛，就命令樊哙去镇压卢绾。樊哙刚刚出发，刘邦就因为听人家讲了几句樊哙的坏话，马上就大怒起来，说樊哙见我大病在身，一心想让我死啊。于是呢刘邦就采用了陈平的计谋，把周勃招到了病床前。他说，你和陈平赶紧去遣回樊哙的军队，马上把樊哙斩首。陈平和周勃领命之后，他们就上路了。两个人在路上商量，陈平就说，樊哙是皇上不可多得的老朋友啊，一向忠厚老实，而且又是吕后的妹夫，和皇上是亲戚关系，他的地位很有影响力的。周勃也说，樊哙应该不是那种人，就算坏也不至于坏到那种地步。陈平说，问题是皇上特派我们去接管他的军队，还要把他杀死，这件事情令人疑惑。周勃接着说，因为皇上近来重病在身，心情很烦躁，所以才想杀他的，恐怕以后啊他会后悔。那陈平就说了，接着我们怎么办才好呢？周勃说，还是采取缓兵之计吧，先把他囚禁起来，再交给皇上亲自的处理，我想这样会更好一点， 就算要杀他，那也应该是让皇上亲自来杀。听完这话，陈平答应了下来。陈平和周勃还没有到樊哙的军中，就建立起一个坛子。这坛子是用天子的符节来召见樊哙。樊哙见到了皇上的符节，他不得不接受皇上的召令，被反绑着就装进了囚车。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就把他押到了长安。他的军队呢，暂时是由周勃来指挥的。周勃带着军队平定了燕国的反叛。陈平在路上听到皇上驾崩的消息以后，害怕吕皇后发怒怪罪他，就先行的赶回了长安。路上呢，陈平遇到了太后派来的使者，命令陈平和灌婴驻守荥阳。陈平接受了命令，在刘邦的灵前哭得很伤心，一边哭一边向皇后报告了樊哙的事儿。皇后见到他悲伤的样子，心生怜悯，他说了，跑了这么多的路，你辛苦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但是呢，这陈平啊，很怕遭到报复，所以坚决的请求在宫中留宿，并且要担当警卫。吕太后呢，就任命他为郎中令。他说了，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，不要管那么多了。孝惠帝年纪还小，要花点时间和精力好好的辅佐他。陈平满口答应。就这样呢，樊哙被押解到了长安，但是要杀他的人就是那个刘邦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吕太后呢，看在妹妹的情分上，就当场赦免了樊哙的罪过，还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赏。在这件事情上，陈平因为多长了一个心眼儿，这樊哙啊才能侥幸免死，多活了六年。要说他对陈平是感恩戴德。话说陈平和周勃合谋诛杀了吕家人，立刘恒为孝文帝，这是他们放弃私利、胸怀天下的表现，尤其是在道德仁义等方面，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。你想，如果他们想当皇帝，合谋包揽天下，那一句话就行了。但是他们却苦苦地请求刘恒当皇帝，心胸是非常宽广的。刘恒当了皇帝以后，特别的看重周勃。陈平看到这儿呢，就推说自己有病在身，故意把原来担任右丞相让给了周勃。陈平对孝文帝说，先皇在世的时候，周勃的功劳不如我陈平，但是说到在镇压吕家人的这场决斗中，我的功劳啊就比不上周勃了，所以我愿意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。我继续做下去，他总是有点碍手碍脚的，就让他独当一面吧。孝文帝明白陈平的意思，就让周勃担任了右丞相，而陈平调到左丞相的位置上。就冲这件事儿，孝文帝认为陈平胸怀坦荡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赐给了他1000斤黄金，而且还给他很多的封赏。一天，正当大臣们上朝的时候，孝文帝就问周勃了，右丞相，一年中全国要处理多少案子呢？周勃叩头谢罪说，请皇上赐罪，其实我对这个事情不是很清楚。孝文帝就问了，那么一年中全国的税收是多少呢？周勃又回答，皇上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些情况，请皇上怪罪我吧。周勃一问三不知，心里面惊慌起来，全身啊直冒冷汗，一脸的愧疚。孝文帝这时候又转过来问陈平，就说了，左丞相，那你知道这些吗？陈平不慌不忙的答道，这些事儿是由主管部门和专门人员管的。 孝文帝就问，那是谁主管这件事儿呢？
陛下问案子的处理，应该去问主管这方面的廷尉。陛下如果想问税收的事情，那一定要去问管这件事情的内史。
孝文帝穷追不舍，他又问陈平说，每个部门都有人管，各个方面的事儿都有人管了，你作为左丞相，你又做些什么事儿呢？陈平就回答，
我的职责是管理那些大臣的。陛下您可能不大知道，我才智很低，是个很难出成绩的人。陛下心是好的，可是让我待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，显得高高在上，让我觉得力不从心呐。我每时每刻都会有出错的可能。宰相，这本来就是个不好当的公差呀。对上要协助天子治理国家，对下帮助百姓管理农事，对外呢，要镇压外来侵略，要和外国和睦相处，对内又要让老百姓重视国家，这真是上下左右都在夹击我了，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很难承受得了的。
孝文帝听完这一番话，对陈平是大加赞赏，他说，是我错怪你了，也是我呀不了解情况，你真是一个贤臣呢。周勃在一边越听越感到惭愧，夏朝出来之后就责问陈平，他说，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教我呢？这样就算我不能对答如流，也好歹略知一二啊，在皇上面前不至于那么尴尬呀。今天在皇上面前他问的事儿，我一件也不知道，真是比针插进肉里还难受呢。陈平笑着说，
你身居丞相的职位，却不知道丞相要干些什么事情吗？丞相本来就不是管理那些事儿的。皇上今天如果问起来，长安城里盗贼有多少，你能随便胡乱编一个数目来回答吗？
周勃听了这番话，觉得自己的才能确实比不上陈平。过了几天，周勃就称病，请求皇上免除他右丞相的职务。从此呢，陈平就成了左右合一的丞相，一个人独揽丞相大权。到了孝文帝二年，独一无二的丞相陈平去世了，被皇帝赐谥号为献侯。他死后呢，他的好几个儿子却大喊冤枉。陈平临去世的时候反省自己的一生，觉得自己是用尽阴谋，施尽诡计，这些都是道家所不能容许的事情。他最大担心的还不是自己的死，而是怕死后后代因为自己玩弄了那么多的阴谋诡计而被废，那样的话他这辈子所得到的成果也就白搭了。陈平死后，他的儿子共侯陈买继承了他的侯位，但是好景不长，陈买在位两年就去世了。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简侯陈辉继承了侯位，在位23年也去世了。然后陈平的儿子陈和又继承了侯位，在位23年，但是却因为抢夺他人妻子的罪行受到了朝廷的缉捕，被处以死刑，陈平的封国从此就被废除了。过了很多年，陈平的曾孙陈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希望能够延续陈氏原来的封号，可是最终是海底捞针一场空，陈长遇见人就喊冤枉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儿了。话说周勃这个人，他和刘邦呢都是沛县人，他的祖先原来是卷县人，后来才迁到了沛县。周勃从小是靠织蚕为生的，在他的记忆深处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些蚕帛 也就是养蚕用的用具，是用竹子编成的，有的是圆形，有的是长形，而且都是平底的。周伯呢，不但会织蚕帛，还经常为办丧事的人家吹奏乐曲。他的性格很勇猛，力量过人，能拉一般人都拉不开的大弓。刘邦在沛县率兵举起反秦的大旗，他就跟着刘邦攻打胡陵，占领了方域这个地方。从此周勃一发而不可收，跟着刘邦走南闯北，一直就到闯出一个属于刘家的天下。后来刘邦死了之后，周勃和陈平共同谋划，最终是诛灭了吕家人，让刘家重新的掌管了天下，立下了大功。他扶孝文帝继位之后，孝文帝知道自己能当上皇帝，其中最关键那就是有周勃的一份大功劳，所以呢，文帝对周勃是大加封赏，任命他为右丞相，赐给他黄金5000斤，食邑10000户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有一个好心人就劝周勃说，你已经诛杀了吕家人，并且拥立了刘恒为汉朝皇帝，威名已经是震动天下了，你又受到了皇帝这样丰厚的赏赐，论官你已经做到了丞相，论才你也是家财万贯，如果论贡献嘛，你已经为刘家重新夺回了失去的江山，你的地位已经非常显贵了，论威信你已经深得皇上的宠信，这些都是上天对你的厚爱，但是呢，你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凡事都要想深一点，你的眼睛也要看得远一点，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是物极必反，人爬得越高跌得就越快，人越是处于时代的洪流中就越容易被洪流所淹没，臣子越接近皇帝，那皇帝就越会感到自己的威胁变大了，任何事儿时间一长就会走向原来的反面，按照这条定律你呀，就快大祸临头了。周勃听了这番话一下子变得害怕起来，觉得自己所面临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于是他马上向文帝请求辞职。文帝说了，丞相，既然你早就已经归心似箭，想弃官从民，你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，再留也留不住啊。文帝就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周勃归还了朝廷的相印。不久丞相陈平去世了，文帝呢又把周勃给招了回来，重新任命他为丞相。过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，文帝对周勃说，前几天我命令列侯到自己的封国，有的人还没有走，丞相你是我倚重的人，应该首先到自己的封国去。于是文帝就免了周勃丞相的职务，叫他到自己的封国绛县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每到河东的郡守郡尉巡视各县，最后到达周勃所封的绛县的时候，周勃都非常害怕被诛杀，经常身披铠甲，命令家人在和那些巡视的官员相见的时候都要手拿武器以防万一。周勃这种一反常态的举动非常令人怀疑。一天有人因为这件事儿就上书给文帝刘恒，说啊，周勃要谋反。文帝收到上书之后非常震惊，就把这件案子交给了廷尉，要求他去调查处理。但是呢，廷尉没有亲自去追查这件案子，而是把他转交给了长安负责办理。周勃被抓获之后非常害怕，虽然自己根本就没做过什么违心的事儿，但是皇上偏偏是听信谗言，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看管周勃的玉立是一个很精明的人，他对周勃是使尽了心计，而且呢对他进行凌辱和侮辱。周勃想了，皇上一听信谗言，那就算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， 但是皇上一般是靠听玉立汇报的内容来下决定的，如果能打开和玉立之间的关系，对自己将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突破口。于是呢，周勃用千金贿赂了玉立，周勃就趁机说，
我是被流言蜚语伤害的，也是被皇帝听信谗言所误，如果毫无根据就把我给定罪，实在是太冤枉了，你快帮我一下，让我早日解脱苦海吧。
玉立想了一下说，
我们现在办案不能马虎了事，更不能放过有罪的犯人，所以必须要有证人的口供才行。
周勃急切地问，
谁做口供好呢？
玉立想了一会儿，他说了，
有了，你叫公主为你作证吧。
说起这个公主，是周勃的儿子周胜的妻子，因为这里面有一层亲戚关系，所以玉立才让他请公主出来作证。于是呢，周勃就听从了玉立的规劝，他知道自己平时把所得的家风和奖赏都送给了公主，等到周勃派人转告他的时候，公主主动替他向太后说情。太后呢，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她也认为周勃是没有任何造反的罪行的，就答应为周勃求情。一天，孝文帝来见太后，太后一见孝文帝说，在皇上还没有继位之前，周勃的身上可是挂着皇帝的玺印符节的，他统帅着北军的军队，如果想造反，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不反呢？有脑子会分析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件事儿，谗言是害人的，你还是少听为佳。这时候啊，文帝也已经看到了周勃在狱中的供词，心里也知道自己错怪周勃了，就马上向太后认罪说，
请太后息怒，我已经查明白了，我很快就会把他释放的。
于是孝文帝就派出了使节，拿着皇帝的符节把周勃给释放了，并且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地。周勃被释放出来之后，非常感慨地说，
我曾经统帅过百万大军，但是没想到啊，性命却记在了一个小小的玉立身上。
这时候的周勃很怀念少年时代那种日子，觉得那样的生活虽然是清贫一些，但是没有什么政治风波，他怡然自得。但是再留恋也只是留恋，时光已逝，那毕竟是以前的事儿了。周勃只好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封国。周勃在孝文帝11年去世，谥号为武侯。孝文帝整治了周勃之后，就开始大刀阔斧的干起来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当上皇帝的第2年，就出现了2次日食，这在古代可是非常不好的所谓兆头。面对这样的事情，孝文帝会怎么办呢？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说。